这几天不会冷坏了是吧？突然间冷得这么厉害。很感谢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对我们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有帮助的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箴言书。箴言书里面算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书本叫做智慧的书啊，让人家有智慧的。这些书包括箴言啊、诗篇，然后传道书等等。那么箴言呢，最重要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如何过我们当要过的生活。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发现有很多的名句，好像中国的那个成语差不多哈。中国有很多成语，我们都是讲出来就很容易听，很容易接受。其中譬如说教导我们做人应当谦虚啊，比如说教人应当很努力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或许跟人家待人接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有。但是呢，箴言里面跟中国那些成语呢基本上有最大最大的分别。可能只有老像我这么老的人呢读过四书五经啊，你们年轻都大概都没有读过了啊。孔子呢讲过一句话，就说敬鬼神而怎么样远之啊。我们要尊敬鬼与神，但是呢要离他们远一点啊。因为很可惜，孔子那个时候呢没有受到福音的教导，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呢，孔子其实讲这句话呢有一点也是很聪明哈，他说我不懂的事情呢我宁愿远一点。但是呢，箴言里面的讲什么的东西呢，教导我们怎么样呢，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是智慧的开端啊，跟孔子讲的刚好完完全全的相反。所以呢，箴言里面的教导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日常生活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都是由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来思想所以考虑出来的过怎么样过人生。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在箴言书里面就教导我们要过一个生命满足的生活，最重要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啊。他就说下面一句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的这句话啊，如果是我讲的话，你们就会对我说还算你有自知之明是吧，不可依靠我自己的聪明。但是呢，这句话是全世界里面最聪明最聪明的一个人来讲的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你听，不要依靠自己为聪明的那句话是古今中外最聪明的最聪明的人才讲这句话，所以我们都要注意。这句话是谁讲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年轻的时候就继承他父亲大卫的王位很年轻。那么他有一天就去神面前祷告了，既然做了王帝在神面前祷告啊。如果我是变成王帝以后，你会祷告什么事情呢你会祷告什么事情？如果你生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肯定会对神说，你让我发财是吧，让我发财，或许是让我恨的人呢你都把他们杀掉啊，做王帝是这样啊，不喜欢的人就把他砍掉，砍头砍掉他算了。但是扫罗门没有这样做，他所罗门没有这样做。大家如果读，你们都记得扫罗门的祷告，他说我很年轻，我很不懂事，求你赐给我怎么样智慧是吧，赐给我智慧 懂得怎么样达成你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就非常喜悦这个祷告，上帝对他说，好极了，你不求富贵啊，不求长寿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福禄寿是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一项，也不求把你的敌人啊杀死，所以我就给你智慧。所以圣经里面讲，从他以前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有智慧的。所以他写的书，他的教导是非常值得我们要读的啊。所以专心敬拜敬畏耶和华，仰赖耶和华，有两件事情。第一，内心里面我要正确，就是说我不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自己的聪明，靠耶和华的话语来过我们的生活。第二件事情啊，这里讲到在你做的一切事情上要仰赖耶和华啊，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在一切的事情上啊，就是说我们做的大的事情，我们做的小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依靠耶和华。很多的基督徒我认识的哈，平常祷告很少，只是当碰到很重要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上神祷告啊。如果你要猜的话，什么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啊？我知道，因为常常有人叫我们替他们祷告啊，找工作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哎呀，我明天有一个 interview， 你快快替我祷告啊，让我找得到这个好的工作啊，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一件可能呢，我要换一个大的比较大的房子啊，求你替我祷告啊，买一个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啊，坐落在佳美之处的房子啊，替我祷告。或者是儿女要找一个对象，有没有说啊？要找个对象，哎呀，你替我儿子祷告，找一个好的太太啊！我跟你讲哈，都这些都是重要，我绝对愿意为啊你们就这样的祷告，因为这个是啊让我们有好处。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说不大事小事啊都要认定是耶和与耶和认定耶和华的主权，求神跟你一起来做这个决定。想起大事小事哈，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人要结婚，就跟他未来的太太约法三章啊，家里面的大事是我管，小事是你管。他结婚了很久了，才发现家里面的事情怎么样，都是小事，都没有他的份儿啊，都是太太管的。所以你们要结婚以前要谨慎一下，要因为他没有看那个小字啊，什么是大字，什么是小字，要注意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就是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啊要耶和华跟你一起来啊处理这个事情。啊，有人就问了，小事如何来跟神在一起呢？啊，我以前扫地，怎么样认定耶和华扫地啊？你知道我看过一个人的祷告，他就说，当我每天打扫的时候，我就求耶和华扫去我内心的不洁，啊，外面的整理房子的时候扫去外边的不洁。当我要做饭的点火做饭的时候，我就求神燃起我心里面的火热啊。然后呢，他坐下吃饭的时候感谢上帝的时候，他求上帝从天上降玛拿降灵命赐给他。所以啊，这些事情啊，做家庭主妇你都可以哈，就明天去家里面扫地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今天讲的话啊，求神扫去我们心里面不干净不好的思想啊，不应当做的事情。然后你点火你做饭的时候也记得求神燃起你心里面的火热啊，这些都是满足神的喜爱，让神喜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内心在行为外面行为里面都应当认定上帝。上帝就是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必指引你的道路，我必指引你的道路。我就想起过人生呢，其实呢好像我们在黑夜开车一样，人生的道路啊，我们好像夜黑夜开车，你开车的时候黑夜把那个灯照亮，但是你看得多远呢？看到前面大概10-20尺啊，50尺顶多哈，这么远，在前面你就看不到。所以重要的事情呢，不是你看到前面有多远，而且呢，你知道你走这条路没有走错啊。我最怕我跟你讲，我住在这里地区住了很多很多年了啊，多个我不能数了现在。但是我最怕呢，就是跑到 Washington DC 开车。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每一次去差不多都迷路了，因为呢本来知道这条路是怎样走，拼命要修路，修路以后一转那个弯呢就迷路了。因为呢很多城市的路是直的横的，所以很容易走，而走你知道向北走就对。如果你很少在那边开车，你就晓得那华盛顿的路不是这样转弯的。我有几次转了几个弯还是到原来的地方。所以人生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的道路要知道啊。如果我们知道是270向北走就没有错了，虽然间前面是黑黑的看不到太远，但是你知道当我走到正确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永远一直会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应许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必保守我们的道路。圣经里面每一句每一章都是指导我们在人生当走什么的道路，是公义的道路，是和神信义的道路。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不靠自己的聪明，要敬畏耶和华所讲的一句话。第二件事情呢圣经里面就讲到第九节，就是说我们也应当以钱财以出熟的果子土产来尊荣耶和华。一个真心仰赖耶和华的人，第一是敬畏耶和华，第二呢要尊荣耶和华，就是要用出熟的果子来财物来献给耶和华。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呢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地所以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很多圈，好像迷路，这么放在讲那个华盛顿地区开车一样迷路40年之久，因为他们不肯进入迦南地，要因为打仗，所以他们觉得很辛苦。后来呢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摩西就说，你以前在旷野里面奔走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东西，你进去以后第一年以后你就可以吃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土产，你要把就是刚刚出来的土产呢，出熟的果子呢献给耶和华，来证明上帝的应许是实在的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来到美国的是吧，我来的时候就两个袋子是空空的，两手是轻轻的拿了一个皮箱的旧的衣服就来美国。所以呢来到美国就是住在学校，住在别人租别人的房子住，都是跟我一样后来怎样呢后来打工，后来念书念了毕业以后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是吧，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你可以在房旁边呢种一点瓜，种一点菜吃自己的东西，多过瘾。圣经里面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也是如此，他们到自己的房，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没有讲错话吧他们就可以吃自己的东西。耶上帝就说，你要纪念是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当你得到这么好处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把 刚刚出来的啊，辛辛苦苦看到那个瓜长大了，上帝说我要那个，哎，你要献给我那个，啊，就给献给耶和华。有一个故事，有人去探一个朋友，看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房子就是墙上就很多画哈，啊，或许是书法，都是挂在这个墙上。但是呢，有一个镜框子，有一个镜框子，也不是画，也不是书法，是一块20块钱的美钞。奇怪，那个人就说：“什么有这么东西？20块钱我们都有了啊，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墙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特别的纪念？”那个父母就啊，那个妈妈就说：“你知道这个20块的钱，是我儿子第一次在外面打工赚回来的钱，他不要，他把那个20块钱给了我。”啊，谢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养育他们。这个是就是初熟的果子，他拿到第一赚的辛辛苦苦赚的钱啊就交给父母，这个是对父母的尊敬，对父母的感谢啊。以后你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也跟我也跟他们讲啊，这是郎教的讲啊，你赚到了第一次钱要给我啊，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我们来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奉献给上帝是感谢的意思。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做农户的哈，所以所罗门就说，你不是如果没有初熟的果子，你应该以财物来献给我，要尊荣我的名啊，因为是我赐给你们啊这么美好的东西。讲到奉献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耶稣其实对奉献蛮有兴趣，所以呢有一次他就坐在收奉献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看人家给奉献啊。你们都听过这个寡妇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不是用钞票的，用铜币啊，用铜币，所以有钱的人把奉献放在那个奉献上里面，叮叮当当很响的啊，好厉害。穷人呢就一两个东西呢嘣一下就停了，所以呢你可以听到人家奉献多少，现在不是了，都我们这种用钞票。有很多那个啊新加坡的教会现在用信用卡更厉害啊，所以呢一进那个教会呢旁边都是 ATM machine，你们就要奉献，拿信用卡来奉献啊。以前是用铜币，所以呢很多有钱的人呢哇好厉害，乒乓乓一个半小时里不停的铜币放进去。但是耶稣说，你知道这些人有钱的人不也有剩下，就是啊小好像给神一小费一样啊放进去，只有那个寡妇是说，我把一生只有两毛钱我把这个奉献，这个才是上帝啊喜悦的心态。我很感谢神哈，我们教会没有把那个弟兄姐妹的奉献多少放在积蓄单里面。我去过一个教会，厚厚的那个程序单，因为呢里面都是人家奉献多少，两某人2块啊，某某人1000万啊，我那个人很年轻，所以每一次去那个教会有一样不好处，就是没有听牧师的讲道，我就一直在看我认识这个人他奉献多少啊。圣经感谢上帝，我们不愿做，因为奉献是我们对上帝的感谢，奉献是神要看我们的心态啊，奉献是也是让我们啊对神的信心啊有多少。所以上帝说，你刚刚熟的果子要我要，你会说哎呀你要了下面没有不在一个辛辛苦苦长那个番茄啊，你要去下面再没有就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啊。我顺带讲一下哈，我们你知道都有那个信心的奉献啊，都有这个指头。这个奉献呢，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是我们有多少我们才奉献，就是说我求你给我有这么多的能力去支持外面宣教的工作啊，不是我们可以为神来做多少，而是神的恩赐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多在宣教的事工上有份。那么第三方面我还没有继续讲一下哈，讲到奉献的时候有什么应许呢？上帝的应许，当你用土产用财物献给我的时候，我就你的房子里面都有丰满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去看望你们或许是在去你们家庭里面有查经班你们都是住在高，很多人住在高上的住宅区所以很漂亮。那么我常常经过呢，发现那个高上的住宅区都有怎么样，犹太人的会堂犹太，而且很漂亮，建筑都很漂亮外面的装饰也很好。我就在想，为什么犹太人怎么会懂得你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很认识的，不愿意花钱的你们都知道。但是呢，为什么中国的教会跟犹太人会堂差别是这么大？差别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怎么样，很懂得投资，是吧？犹太人很多投资现在丑闻的都是犹太人最近这几年很会投资。他们就懂得圣经里面的应许，说如果你愿意把你我当得的东西献给我的时候，我就让你有丰丰满满的在物质上的享受，丰丰满满在物质上。所以呢，每一次我开车经过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都想起上帝的应许。为什么神很至少我认识的犹太人大部分都很有钱，我不晓得你们认识，我没有认识几个穷的犹太人都是有钱因为上帝这样的应许第三件事情，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事情，我现在讲了第一个敬畏耶和华，不靠自己的聪明；第二，我们当对神有用奉献；第三方面呢，要顺服神的教导。这个是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讲的，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责备喜爱的儿子。我们都做过别人的儿女现在很多人也有自己的儿女，你会发现管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向他爸爸妈妈，他们刚生了一个小孩，就是向他爸爸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很难养，很不听话他的爸妈就对他，这个是报应。你想到你以前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不听话，这么难教教导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你有小孩的，你发现他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添一半低一半满地都是他吃的东西。但是呢，你慢慢的教养以后，他大了以后呢，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一天我们教会都有午餐一起来吃饭，我也看你们吃的东西就是有规规矩矩，没有好像小的时候一天一半低一半，就是因为你们家父母教养得很好。父母的教导是这么重要，上帝要求我们要改变我们像他儿子的样式的话，一定要管教没有管教的上这个圣经就说，如果上帝不管教你，其实怎么样，就不把你当作他的儿女。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向神管教怎么样管教呢？坦白跟你讲，都是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吧？如果每一件事情顺利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上帝。只有当你上帝让你碰到一些你心里面很难受，或者是碰到一些你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这样才让你在神里面啊，上帝里面面前学到当学的功课。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些你难过的事情，不要埋怨上帝，哎，你怎么又要让我碰到这些事情。上帝的心意是你在通过这个事情里面学到当学的功课。我们每一次碰到一些事情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应当对神说，神啊，你要我在这个事情上啊学什么的功课，要学什么的功课。因为神爱我们，神就容许一些我们碰到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最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敬拜、思想，为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来祷告，也有应当有把时间读神的话语。如果你觉得不懂得怎么样读什么东西的话，我给你一个意见。箴言书一共有三十一章，箴言书有三十一章，你可以每一天读一章，你每一天读一章，里面真真正正你要相信我讲的，对我们的生活、日常的生活的需要，如何待人接物，如何遵从上帝的命令，非常非常有帮助。我们从譬如说一个月开始啊，第一天一个月的第一天读一章，然后读到完以后，重新下个月要重新读一下，你会发现里面的教导、里面的教训，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基本上箴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只是开端，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们要学习。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你把聪明智慧赐了给所罗门，让他把所学的东西写在箴言书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主，我们真的要求你的圣灵每一天每时每刻的鼓励我们，教我们懂得怎么样敬畏你，在我们在凡事上认定你的主权，凡事上认定你要指引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的生活每一件大事小事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我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